配江州道。全寨数百人跟着宋江，假扮成官军，堂而皇之的向东山行进，竟没人阻拦。路上遇到了因为做生意而血本无归、落草为寇的小温侯吕方、赛仁贵、郭盛，还有赌场上打死过人的石将军石勇。三人久闻宋江大名，都愿随他一同去往梁山。不料石勇带来宋江父亲病故的消息，宋江痛哭不止，连夜回去奔丧。花荣等人只好带着宋江写给晁盖的书信，自行去往梁山。吴用亲自下山远迎，晁盖在聚义厅摆酒，众好汉欢聚一堂，梁山又得了许多猛将。宋江赶回家里，却见父亲好好的活着，原来是宋太公担心他去做贼，因此逼他回来。又说当今皇上立了太子，即将大赦天下，犯罪之人都能减罪一等。宋江便断了上梁山的心，去官府自首，只打了20仗，赐配江州，两个押送工人一路照顾。晁盖又派刘唐请宋江入伙，宋江不肯，只是上山与众兄弟小聚了几日。吴用为宋江写下一封书信，托江中好友戴宗关照宋江，晁盖又赠了许多金银，宋江一一谢过，辞别众兄弟，离了梁山，去往江州。江州有三霸：揭阳岭的混江龙李俊、催命判官李立兄弟是一霸；浔阳江做私商的船伙张衡、浪里白跳张顺兄弟是一霸；揭阳镇的梅遮拦穆红、小遮拦穆春兄弟是一霸。宋江来到江州，险些被开黑店的李立杀了，又差点被张衡劫财，但众人听说他是宋江，便立刻下拜，不敢有丝毫冒犯。宋江没想到自己名声这么大，又结识了江湖卖艺的病打虫薛勇、出洞蛟童威、翻江蜃童蒙几人，他们都拜宋江为兄。宋江住了几日，继续前往江州牢城。为什么所有人都敬重宋江？第一，宋江慷慨使钱，利人利己，单看宋江到了清风寨以后的作风就可见一斑。他每天请人吃酒吃饭，见谁有困难就送银子，因此叫做及时雨。宋江怎么会这么有钱呢？因为这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宋江待人慷慨，所有人都喜欢他，又有点怕他，需要仰仗他，所以人们也会还礼，便又送钱给他使。于是宋江的钱看起来像永远花不完，但是这种用钱收买人心的行为通常只能收买小人物。对待武松、李逵这种厉害角色，这一招是不太好使的。第二，宋江懂得尊重别人，不是假装迎合，而是真诚的认可。还是那句话，阅读经典名著必须学会发现细节。原著中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，一个是武松初遇宋江的时候，武松得了重病，落魄英雄最需要的就是尊重，柴进没能做到，他虽然收容了武松，可是少了尊重，所以武松对柴进评价不高，而宋江做到了，初次见面他就对武松又是认可又是照顾，因此武松对他感恩戴德。另一个细节就是宋江遇到李逵的时候，在后文的故事部分就可以看到，李逵生性粗野，吃饭弄得满桌汤水，宋江却不嫌弃他，反而让他吃个痛快。李逵要赌博，戴宗的态度是阻拦，宋江却支持他，只要别闹出事儿来，随他开心就好。这种认可和理解是李逵这种人所需要的， 只有先认可他，懂得他，然后再管教他，命令他不许惹事儿，他才会听从。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和理解，李逵是不会听从的。第三，宋江能给人实际的好处。《水浒传》中很多人物是强盗出身，强盗不缺钱，认可和尊重也不能当饭吃。宋江是怎么和这些人打成一片的呢？他能给他们实际的好处。宋江能救晁盖，能让张顺和李逵化敌为友，能让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等人入伙梁山，能救出孔明、孔亮的叔叔。看吧，追随宋江简直百利而无一害，难怪那么多好汉见了他就要行大礼。山东呼保义、豪杰、宋公明，实在是名副其实。